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在2:8:21，加尔文就讲到呢，遵守神的诫命的，上帝应许他们神的恩典直到1000代。有关的经文有《生命记》5:10，《耶利米书》32:18，《创世记》17:7，还有《箴言》20:7。在《创世记》17:7，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设立隔离的时候，他说他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来的。创世纪17:7，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生命记5:10，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对不起，这个是11节。10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直到千代。耶利米书32:18，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你施慈爱与千万人。箴言20:7，我们一起来读7节，来，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他的子孙是有福的。那加尔文说呢，这个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子孙们他们的教育是圣洁敬虔的 upbringing 啊，他们的养育是敬虔的，乃是更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停留在持续的在他们的家中。那这个呢，是对敬虔的人莫大的安慰啊，然后呢，对恶人呢莫大的恐惧。The memory of righteousness and wickedness has such value in God's sight. 一个人死了之后呢，上帝仍然记得他的公义或者是他的邪恶的，因此呢，上帝会继续的祝福或者是咒诅。上帝要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是不变的事实，就是 judgment awaits the wicked， 审判作恶的人一定要面对审判的。2:8:22，第三条诫命，不要妄称主你上帝的名。我们要遵从尊敬神的名的威严，不要亵渎他，不要藐视他，不要不敬畏。那这个包括什么呢？第一，不论我们想什么说什么，我们应当尊重圣名的优越和崇高，这第一点。第二，同时呢，我们要尊重上帝的圣道，是上帝的话语，不仅仅尊敬上帝的名，尊重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带有他的名字的威严的。第三，我们也要尊重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他所造的，他所做的，我们都要称赞上帝的智慧、公义和良善。那这个包括人呢，包括我们的邻居，所以我们要看怎么样用神的名字的，我们用还是误用。正确的用就是合乎律法的，不正确的误用就是邪恶的。然后呢，特别的邪恶的，上帝特别憎恶的呢，就是用上帝的名在迷信、在巫术、在邪术方面，上帝是特别讨厌的。生命记5:11。2:8:23，什么是启示？启示就是在上帝面前求他来印证我们讲的话的真实性。所以我们随便去咒诅别人啊，任何的咒诅呢都不配称为启示，因为启示是敬拜的一种。我先停一下，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有启示吗？有的，婚礼就是一个启示，牧师长老的案例按手礼就是一种的启示。所以有合法的合乎上帝话语的启示的，而指着假神来启示呢，就是公然的向上帝的离经背道， 背叛他。这里有一些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启示的重要性。以赛亚书19章第18节，他们将说迦南的方言指着万军的主启示。这里说到对上帝启示是一种对宗教的承认，就是承认我们是敬畏神的，宗教是指敬畏的。以赛亚书65章16节，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上帝求福，在地上发誓的必指真实的上帝启示。很明显的有正当的启示的。耶利米说，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启示，说我指着永生的上帝启示，正如他们从前叫我百姓指着巴利启示，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这里的启示是正当的，但是不可以咒诅别人，也不可以用假神的名来发誓。28、24，其假誓就是亵渎上帝的圣名，虚假的启示就是亵渎上帝的名。因为我们启示就包含着敬拜神的名字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怎么用上帝的名字，不然的话上帝在我们的眼中就不再是上帝了。 He will then cease to be God， 我们也不尊重上帝。 The Lord is most gravely dishonored if perjury be committed in his name， 假如我们指着上帝的名来撒谎的话，对上帝的名字极度的不尊重。28、25，假如我们随便不需要的也去启示的话，我们就让上帝的名字成为非常的一种侮辱， cheap and common 就不尊贵了。因为启示呢，上帝容许我们启示，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这样做，不是满足我们的情欲，乃是为了必须的缘故。人呢，常常呢没有自我约束，大胆的随便的在谈话中呢用神的名字的，不单是指着神的名字，比方说说出口，还有指着上帝的仆人们启示。我在猜想加尔文在这里是讲天主教指着教皇启示，或者是其他的圣人启示。28、26，登山宝训岂不是禁止这种发誓吗？登山宝训岂不是这样说吗？马太福音5章34到37节，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加尔文的回应呢是说呢，上帝在其他的经文的确容许启示，甚至乎吩咐我们启示的。耶稣基督的用意呢乃是说，我们不要把律法讲得太过松，也不要太过紧，我们要对这方面的教导要有真的正确的了解，不要让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错误的教导来扭曲我们的了解。耶稣基督在这里所禁止的不是所有的启示，乃是干犯律法、干犯诫命那类的启示。比方说上帝的律法禁止起假誓，还有轻率的随便的启示、突然的启示。为什么这里说什么事都不可起呢？ At all not to swear at all 呢？加尔文说这个是指所有的那些不正当的启示的不同的种类，也不可以指天或者指着地启示，因为他们以为呢这样就避免了用上帝的名字，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是间接的在指着神的名启示的，这样子呢就好像把上帝所造的天地等等呢把他们变成好像上帝一样神化了他们。而亵渎神的名、玷污神的名是非常的普遍的，因为人是很大胆这样做的。28、27，所以主耶稣只不过是不容许我们起那些律法上所禁止的，因为主耶稣和使徒们呢也没有避免所有的启示，包括保罗。第二段，所以启示呢有一些是公开场合的启示，还有一些私下的启示呢也不是不可以的。假如我们谨慎的使用启示这件事情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弟兄和弟兄之间也有启示的。我们可以想到旧约约拿单跟大卫的启示也是很正当的。 好，这里下文呢就处理了启示这件事情，妄称神的名和启示，但是有正当的使用神的名字的方法的。第四条诫命28:28，这里说呢，上帝要我们守安息日的目的呢，是要我们思想默念神的国度，以上帝所设立的方法来默想神。这条诫命和其他的有不同的地方。早期的教父呢，加尔文说呢，一般来说说这条第四诫呢是预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所守的那一天。既然耶稣基督来了，安息日呢，第七天的安息日就废除了。他们这样说。加尔文说呢，他们只讲了一半而已，事情的一半。我们应当再更深的去看三个条件。第一，我这样来归纳好了。第四条诫命所讲的是一个属灵的安息，属灵的安息不仅仅是外表的休息，属灵的安息。第二 ，a stated day 指定一天，所以是定时的安息，属灵的安息，定时的安息。第三是仆人的安息，就是在我们权柄之下的雇工，他们也安息，属灵的，定时的。连我们的儿女或者仆人们都要安息的。2:8:29，这个属灵的安息的预表呢，是安息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因此呢，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呢，是非常的严厉的，称安息日为圣安息日。尼希米记9:14，你是我们的列祖，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且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和律法。还有其他的经文，出埃及记35:2，还有出埃及记31:16-17，35:2，有的时候中文的翻译本呢，他没有把所有的经文都列出来的。安息日是一个记号的，这个永恒的安息的记号，永恒的约的一个记号。上帝是把安息日分别为圣的那一位，上帝是把安息日分别为圣的。2:8:30，对犹太人来说呢，这个是一种永远的安息，永远的安息。主也吩咐我们，也以榜样来吩咐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要效法我们的创造主。加尔文在这里讲一个永恒的安息。Eternal cessation， 希伯来书4:1-7，那里告诉我们，如今还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自从霍之恒的圣经神学在改革中的圈子流行，我们会用另外一个字啊，就是 eschatological， 末世的安息。我解释一下好了，神在六天中创造了天地和人，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神的创造大功。的最后的那个终点和目的，就是神进入他的安息，也要人进入到神的安息。可是人犯罪了，堕落了，所以上帝现在呢要救赎人，就以恩典之约来成就他的救赎。在这个约里面有诫命，诫命里面有安息日，所以安息日一方面是效法神创造时候所设立的宇宙的秩序，另外一方面呢，又是在救赎的事工里面，约里面神所吩咐的律法其中一条。所以呢，每七天以色列人来进入到神的安息，但是很明显的，上帝要人呢是从心中的有这种属灵的安息。所以呢，当他们不信、不顺从、心刚硬的时候，诗篇96篇就说：“你今天听到我的声音，你就不要。”刚硬你们心，因为当时他们进不了我的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不顺从。所以呢，神把安息日定了在约里面，叫人每七天来进入到他的安息，但是人不顺从，连约书亚都没有把以色列人带进这个真正的安息，一直到耶稣基督来。这样说来，还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个是末世的安息。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进入他的安息。但是直到那日，今天我们以主日来期待将来的永恒的安息，也是来纪念主已经复活了， 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他已经进入了他的安息，他是那个幕后的亚当，他要我们进入到他里面的安息，但是也是期待将来他来的时候那个具体的安息。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安息日，一方面是跟着神创造的次序，一方面又是这个约里面的安息日的所预表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呢是回顾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安息，我们又期待将来有一天我们有完全的安息。所以创造大功的目标和救赎大功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让人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28:31，耶稣基督就成全了安息日的诫命，应该翻成是耶稣基督成全了安息日诫命的应许。顺便提一提，我们基督教要义里面很多这些中文跟英文的标题呢，都不是加尔文当时所标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反映出作者，比方说中文的香港版本的翻译员呢，绝对不是福音派的。那英文的有没有新正统神学的影响呢，就我们要自己去看一看咯。为什么主吩咐我们七天里面有一天安息呢？因为上帝看到这个是为我们的好处，是足够的。上帝自己也以身作则，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了。所以父神创造他也安息，然后呢安息日是预表耶稣基督的。 He himself is the truth， 主耶稣是真理，他来了所有的影子都消失了，他是实体，所有的影子都被撇弃了，他就是安息日的成全者。安息日是影子，耶稣基督才是实体的。28:32，那第四条诫命的范围只限于外在的规条吗？或者我们这样问，安息日在新约时期还是有效的吗？是的，我们应该仍然在指定的日子聚集，听神的话，擘饼祷告，然后呢也是给我们的仆人们他们应有的安息。所以在新约时期安息日还是有效的，我们还是需要的。为什么呢？加尔文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父神要为我们的需要来设立安息。我们呢 If the weakness of many made it impossible daily meet up， 假如我们能够的话，当然最好每天都敬拜上帝，但是因为我们软弱，没有可能每天都来聚会。 And the rule of love does not allow more to be required of them， 我们体谅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给他们过分的重担，所以我们七天之间有一天安息。28:33，为什么是礼拜天呢？这里呢加尔文呢可能比某一些后来的就今天的改革中呢没有那么的严谨的。他说有人会批评我们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为什么还是守安息日呢？然后为什么守礼拜天呢？加尔文说是因为教会里要维持秩序。他没有说当然是七日的头一日了，纪念耶稣基督是主日，六天工作有一天是安息，是上帝所设立的。为什么用礼拜天呢？我们今天会说是因为今年耶稣的复活。加尔文把这件事情放在教会的秩序里面，显然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新约圣经很明文的说吩咐我们星期天去聚会，圣经没有明说的，他不会武断的说这个上帝所吩咐的，新约呢十诫就变成主日了他没有这样说，因为圣经没有明说，所以他说是为了教会的秩序。那这个就表明了有一些的真理是圣经的真理，然后呢有一些是教会的传统，而教会理所当然应该定下这些的规矩的。让我说一说，第一天七日的第一天，按照犹太人的算法是星期六的日落到星期天的日落，这个叫七天的头一天。好，28:34，那我们在安息日要做什么的呢？第一，要整天来思考我们永恒的安息，好叫 The Lord may work in us through His Spirit， 好像主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第二，我们要思想所有神的作为。第三呢，我们不要压迫我们的仆人。在清教徒的时期呢，他们会这样说，安息日我们做三件事情，第一敬拜，第二做怜悯的事情，第三做必须的事情，比方你是警察啦、护士那些必须要做的工作。好，我们祷告。 求天父帮助我们继续的理解，也遵行你，也爱慕你的律法。感谢你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先贤先圣把诫命的范围说成我们一生的每生命里面每一个范围都要尊主你为大，帮助我们继续的思考，好像我们自己得到帮助，也懂得怎么教导分享给主你自己的教会。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